弟兄姊妹早晨。作为一个神学院老师，我们每年都会行毕业礼，可能在座都有不少老师，我们会很开心地送走一批毕业生，然后又预备迎接新学年。我们人生就是有这样不同的阶段，毕业好像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我们一起去庆祝的，但是其实不是结束，是另一个阶段的新开始，代表住下一程路又开始了。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人和事，每一个阶段我们又可能去到不同的处境。我不知道你今日你行着一段什么的路呢？那段路上面是你自己话事啊，定是耶稣带着你行的呢？在这程路上面，上帝的位置在哪一道呢？如果这一程路就是你人生里面的最后一程了，那你又会怎样选呢？你会怎样行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和一班的门徒都选了行上帝的路，他们就跟着圣灵的带领。上星期呢，我们读到《使徒行传》27章，讲到保罗开始一个阶段的旅程，就是去罗马的旅程。那个阶段他们遇到危险，遇到风暴，其实这个是保罗行的最后一程路。最后他们在风暴当中被人救回没事，但是未去到罗马。我们今天就会继续读到保罗在旅程上的经历，终于他去到罗马那个地方。上星期杨牧师已经讲过保罗在这个旅程的背景，罗马是当时最强大的城市，而保罗一出世就已经是罗马人了，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他很想去罗马，特别他想去罗马那里传福音，然后罗马成为他继续向西面去传福音的基地，他很想将福音带到去西班牙。但是保罗说他很多次都有拦阻，去不成，甚至乎我们见到他遇见风暴和危险。去罗马传福音是保罗的一个心愿，亦都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梦想。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梦想，或者你有什么心愿呢？我想我们的梦想或者我们的心愿和上帝他呼召我们给我们的召命和使命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个距离，那个的距离可以很阔，但那个距离呢也都可以是没有距离，可以是两样东西一致的。这个相隔的距离大概就是我们作主门徒委身去跟随主那种的心智，以至到呢我们问一下，究竟我们的梦想或者心愿是不是在神里面的呢？主耶稣的心意是怎样呢？我认识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跟我分享等着找着神的呼召，甚至乎有位姊妹说他一生都在等着神呼召他，看回转头他才发现原来他心目中的呼召将神夸住了，在一个范围他觉得神有一天呼召他做某一些事，那就是神圣一点了，属灵一点了。他看回转头他才知道原来神一路都是给最适合他去做的事去做，他一生其实已经在神的呼召的里面。或者我们有些人，我们一生都在等着何时才会顺境安舒一点，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我们面对的困难和起伏，关键是我们在当中能不能够去面对呢？耶稣基督的呼召其实是挑战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心愿梦想都交给上帝，我们寻求我们在主里面的梦想，因为我们信得过只有在主里面的梦想是最适合我们，是祂才最了解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活得更加丰盛。当我们的梦想是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可能是你心底里面的一些负担，一些热诚，一些催逼 是一些你很想做的事，但其实呢不知道怎样做，又或者不知道怎样几时才能够做得到。在主里面的梦想是要主耶稣亲自去带领和成就。保罗就是一个呢为自己的信念去大发热心的人，不过他的心愿都遇到很大的拦阻。究竟拦阻是不是就等于不是耶稣的心意呢？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知道不是，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读过耶稣他亲自话俾保罗听，你放心啦，你点样喺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呢？你都一定会喺罗马嗰度为我作见证。原来呢，去罗马传福音系耶稣应许咗保罗会做嘅嗰件事。但系呢，其实你如果睇翻保罗嘅心愿或者梦想呢，有去到罗马传福音，但系冇后半部啊。他很想在罗马成为基地，向西来到去再传福音，后半部没有出现到。我想有时候神安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梦想就是这样，不一定是真的完全这样按照我们想象的出现，是在我们同神之间的一个互动，他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呢好像啱方向了，大沿途上面呢仍然有很多的惊喜，在那些不同的处境当中呢，神继续去调教我们的观念呢，让我们可以在过程当中去学习去跟随他。所以原来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面呢，每一程仍然继续有挣扎有成长，在不同的经历里面好像保罗一样带着主的应许，不知道怎样发生，那个结果单单在上帝的手里面。过去的这个星期一呢，就是今年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出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两个的学者共同得到的，英裔的美籍学者哈特和芬兰籍的学者何姆斯庄。他们呢就得到这个奖呢，就因为呢他们两个都在契约理论 contract theory 上面呢有贡献的。颁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呢就说呢，这两位学者的新理论工具呢是为了呢了解生活当中的契约 contract， 即是合约，还有机构和契约设计的潜在陷阱，他们呢带来了珍贵的价值。这一篇的报道呢令我心里面有些搅动，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呢正正呢就是用圣经里面的圣约观念去回应经济学家的契约理论，企图去讲出呢契约理论这种经济的思维和合作方式呢是不足够，我们很想将圣经真理里面讲紧人和人关系之间那种的圣约观念呢带给社会，回应这个社会那种的经济理念。所以我会想是不是要写下文章去回应一下呢，是不是要花多些时间回去做多些学术研究呢？我想回转头已经有六年半了，六年半之前我完成了有关圣约和契约的论文就回到香港。当时有什么梦想和心愿呢？当然就是想用我学习到的，神既然给我走到那个阶段，我就可以用我学习到的去服侍教会服侍社会，上帝怎用就怎用啦。很快呢我就面对两个抉择，第一个抉择呢就很现实的，香港人很忙碌的，一个人一双手一日二十四小时有做不完的事。在我仲惊魂未定啱啱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第一个学期呢就教两类的学科，涉及两个好大的范畴。第一个范畴呢就是职场神学，就是呢工作和生活的整合融合。第二个范围呢我教科呢是公共神学，是讲緊社会议题呢点样呢去回应公共空间的讨论，社会的政制等等。 我就發現呢兩個範圍呢是關聯的，但是呢都很不同的。我自己覺得呢，要我長期做這兩個這麼大範圍的研究呢，可能有些人得，但我覺得我不得，即是我有我自己限制。那對我來說呢，我要揀些什麼來到去專心去做呢？我當時就想，我不想因為呢潮流興講啲乜嘢，即係大家都開某一啲嘅聚會，就好多人嚟聽，我就去做。所以咧，我好想翻去神嘅裏邊，我專心對準上帝嘅心意，究竟佢想我做啲乜嘢？最後咧，我就推咗大部分社會同公共議題嘅要求咧，就專心去做職場神學。跟住好快咧，另一個好重要嘅抉擇咧，同時出現。就是究竟我要专心做多些学术研究，定是花时间去牧养教会呢？这两方面呢，其实在时间上都很大张力的。当时我就看一下我身边的神学院老师，他们怎样选怎样平衡的呢？原来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取舍的。神都是这样将时间、机会、不同的选择取舍给了我们每个人。於是乎呢，我知道我又要回到神面前呢，經過祈禱之後，我決定呢放棄盡心做學術的那個的空間時間，我花時間去回應教會的需要，包括呢每個星期我去到不同的教會分享信息，後來呢就回到堅浸和大家一起。雖然是這樣，我覺得我能夠做的呢其實是很少的，我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大家一起同行。不过耶稣很特别，他将这个挂住坚浸的心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呢，星期日无论我去了哪里，我都会挂住自己属灵的家，在我的家里面发生着什么事。就是这样，学术界的消息呢给我一些心里面搅动。我想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些梦想的，但是愿意我们的梦想都摆放在神的里面，让祂就按照祂的心意来到去带领着我们。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又有些什么热忱？你的梦想是什么呢？这个梦可不可以跟保罗一样，交回去耶稣的面前，来到去求问，交回给上帝？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保罗在旅程的中间，他继续向前行。使徒行传28:1-3，我们一起读吧。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从马耳他岛去到西西里的叙拉古大港，他们要去的地方其实只需要一日的航程。不过当时是冬天，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地区逗留了3个月。经文讲到那里住了一些土人，意思是那些未开发的人，当时呢是不懂讲希腊话的人。保罗在这个时候，大概你都可以想象到他呢是累到不得了了。不过他仍然呢参加在那个群体的服侍的当中，他跟其他人一起去生火，更加是因为这样呢被蛇咬亲。神学家巴克莱对这一点就一个评论，他说只有小人物才拒绝小任务。其实他是说真正的领袖是跟人一起同在投入在当中，不是在乎什么岗位，有什么功能，要做什么事才出现，而是在乎他们的生命，就是一起跟群体一起同行。基督徒的生命质素就是无论什么处境，都彰显着最基本的服侍其他人的自然反应。我们跟着看下去第4节至第6节，一起读。 土人看见那毒蛇原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原来那里住的土人呢，是有他们自己那套的迷信的方式的。一方面呢，他们很自然就假设这灾难呢是因为报应，看见保罗后来平安无事，又反而呢觉得他是一个神明。即使时至今日，人的心里面不明白真理呢，都很虚浮空洞。土人一时之间觉得眼前这件事发生呢，保罗就是邪恶了，一下子看到另外一件事，他没有事，就觉得他是一个神。因为他们只能够用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加上心里面的一些感觉来到判断。我想如果我们的信心都是只是建立在眼前见到的东西上面，可能我们都是好像土人那样。不过我们的上帝很好的，他给他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来认识他。当我们愿意发现事情背后的真相的时候，可能就有另外一种视野。圣经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我们是凭着信心去仰望等候创造主他的时间和心意。当我们好像保罗这样，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危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的时候，这些都会磨灭我们的心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放弃甚至乎会抑郁。不过保罗他没有被环境去影响他，他继续做他一路做的事。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经文记载呢，离那个地方没多远，有些田产是岛长布伯留的，他就接待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伯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就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医好了他。从此呢，岛上其余的病人都来得到了医治，他们又多方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信送到船上。这个呢是保罗他最后一程上面沿途上面的风光，是不是一幅很很习惯了，即你见过的图画呢？就是保罗他就是医病，然后呢医好其他的人，得到众人的尊敬。我想有时候面对最后一程，这一程路都不知道会怎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恐惧。这些恐惧可能阻碍了我们去面对眼前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面向梦想或者目标，我们都不会察觉到原来沿路上面这个过程，神就已经是要使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活出使命，就是要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保罗就是这样做回自己，他医好其他的人，传讲福音，让上帝的心意很自然地 流到他的身上。其实前面这一程是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一程呢？这一程有多长有多短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要把握上帝他给了我们的前面这一程路，他给我们的时间，此时此刻此地就是实践信仰的时候了。行前面的路就好像每一程都是最后一程一样，尽我们的心意和能力去回应主耶稣。在1912年4月，当时呢世界最大的游轮，人类夸口说永远都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他第一次航行的时候就撞到冰山沉了。铁达尼号的灾难震惊国际社会，因为他向世人证明了 人类和他的技术成就永远没有办法和自然的能力抗衡。很多人就将这个铁达尼号的事情企图拍成电影，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当中轰烈的爱情故事。但是呢，其实有人呢就好想将当中真正的事实呢去找返出来。根据记录呢，一共有1514个人是遇难的，生存的呢是有710人。当这一程行到一个的 地步，你发现是最后一程，人会怎样去回应呢？据讲呢，其中一位生还者呢是当时38岁的查尔斯，他是铁达尼第二的副船长，是最后一个从冰冷的海水当中被救生船拖回救回的一个人。他亦都是船上面职位最高的一个的生还者。他写了17页的回忆录，就讲当时沉船的经历。他的回忆录是这样讲，他说只要我生存的一日，那一晚我永远没办法忘记。当面临沉船的灾难的时候，船长就命令首先让那些妇女和小孩子就上救生艇。他说很多乘客呢当时表现得很平静，有些人呢就拒绝和家人分开。他在甲板上面他大喊，那些女人和小孩子你们过来吧。他说但我根本找不到有多少个愿意抌低亲人然后呢自己独自走上救生艇的女人或者小孩子。当时世界第一首富阿斯特四世在船上，他将他怀着四个月身纪的太太送上了四号救生艇，然后他站在甲板上带着他的狗向着这个小艇来到告别。第一副船长曾经命令阿斯特上船，但是他很生气地拒绝，他说我都是喜欢你们当初的说法，就是保护那些弱者。然后呢，他将他唯一的位置呢让了给三等舱的一个爱尔兰的妇女。几日之后，在北大西洋黎明的晨光当中打捞船发现了他，他的头骨被烟通打碎了。其实他的资产可以起十几架铁达尼号，但是他拒绝了所有让他逃走的理由。第二首富都在船上，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 Macy 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他无论用什么方法，他的太太罗莎莉始终都不肯上救生船。他太太说，这么多年以来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会陪你去到你要去的任何的地方。于是乎，这对的夫妇呢，他们就手拖着手在甲板上面散步，然后在藤椅上面坐下等候最后的时刻。在纽约市的布朗区呢，仍然树立着为斯特劳斯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再多再多的海水都不能够淹没的爱。有6000多人出席了当年在曼克顿市基督徒音乐厅举行的纪念他的晚会。在凌晨2点钟，一号的电报员约翰他接到船长弃船的命令，所有的工作人员呢都要逃走了，但是他坚持坐在他的发布机房，保持住那个不断地发放 SOS 救生信号那个的姿势，直到最后一刻。在副船长的记录里面呢都讲到有不是多的例外，有一个日本铁路院的副参事叫做细野正文，他男扮女装爬上了满载妇女和儿童的救生船。他回到去日本，他就立刻被铁路局解雇了， 他受到日本报纸和舆论指名道姓的公开指责，他在后悔和耻辱当中过了他最后的十年。在人生的最后一程，面对危难，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所以眼前短暂的环境，单单看眼前的事情都是不足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要来解释生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更加不是为要我们去服务去解决这些问题。信仰是要承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能力来去面对眼前必定会经历的人生的高低起伏。人生总有最后一程，关键是主耶稣祂让我们活出真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今天会怎样选呢？怎样走你眼前那一程路呢？保罗他们被迫在那个荒芜的地方停留了三个月，经文继续记载，过了三个月他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向前行。这个船是以雕丝箱子为记，是在那个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他们就停泊了三日，又在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的地方，过了一日起了南风了，可以再行了。第二天他们就来到布雕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和他们住了七日，这样他们终于去到罗马。运送保罗和他同伴继续上路的是亚历山大的船，有双子星神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作为记号的。这个呢是航海的庇护者和水手他们所信奉的对象，他们的星座双子座呢被认定是风暴当中的幸运记号。近年全城狂热，大家周围去呢就是捉精灵，一大班人聚集在一个地方聚精会神地立稳，有些震撼的。不过呢更加特别的呢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很快反应的，见到这个现实呢就说捉精灵这个很邪恶的事，弟兄姊妹就转发这种的讲法了。其实我们有没有一个合宜的属灵判断的呢？是不是捉精灵呢就邪恶所以不好玩？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周围找那些圣经人物，那就会是属灵呢？我想如果是因为主题所以不好玩呢，这样保罗坐这只有双子星神作为记号的外邦星的船呢，那就一定不要坐了，死都不要上船，或者呢上了呢都会很害怕，要不停地祈祷才得。我们发现呢，我们不要很轻易地按照事物的表面呢就来做判断。如果不是呢，可能我们就是好像那些土人那样，只是靠眼前见到的东西。神给我们是有真正的能力来到去判断真相，有圣经的话语教我们呢怎样来到去有智慧去辨别。在我们社会里面呢，每一天步伐越来越急促，都发生很多新的事，我们呢都会觉得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越来越这些东西会出现呢？我就说与其我们去哀悼去想回以前就不会这样呢，我们倒不如呢我们要想下怎样面对眼前出现的新的文化新的景象。其实每次有新的现象出现呢都会它有它本身好和坏的地方。就好像很多年前电影和电视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就很担心会不会我们接收了一些不好的信息，甚至乎有些教会不让下一代看电影，因为要保护他们嘛。时至今日我们再不会想这些事，我们的资讯发放和接收的渠道更加多更加新颖， 我哋冇可能会去可以去逃避啊，避开一啲嘅事情。我哋系要面对眼前不断嘅改变，然之后咧，我哋去做合适嘅判断，揾下上帝喺此时此地喺呢一个世代，要我哋点样嚟到去面对。我哋嘅信仰系好真实嘅，好实在，一啲都唔神话化。神系咁样将佢嘅话语俾到我哋，然之后咧应许圣灵会带领同埋教导我哋，与我哋同在，信心俾我哋面对眼前嘅困难同埋经历嘅时候咧，可以有把握，可以再一次倚靠上帝嚟到向前行，作主门徒，为主去走前边呢一里路，喺我哋世俗多变嘅社会当中咧，系唔容易嘅。有啲时候我哋会觉得沮丧、灰心，可能你会遇到同你意见唔同嘅人，甚至喺信仰演绎上边都会有唔同嘅人。呢啲嘅情况系挑战紧我哋咧。一方面，我哋要去辨别啊，去明白、坚持真理，做合神心意嘅事。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要保持谦卑、开放啊，唔好以为自己一定啱啊。我哋睇下咧，神究竟做紧啲乜嘢事？保罗都系咁样，佢一方面咧面对其他人嘅反对啊，同埋环境嘅困难，喺最后一程路上边，保罗都行到攰到不得了啦。不过咧，佢去到罗马城之前咧，就发现咧圣经记载嗰度嘅弟兄们咧，一听见我哋嘅信息就出嚟去到亚比乌市同埋三管地方迎接我们啊。保罗见到佢哋咧，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啊！圣经记载呢两个地方咧，离罗马城咧大概系53公里啊！呢班嘅弟兄咧就行咗呢一段路嚟到去迎接保罗，佢哋大概都可以留喺罗马嗰度等嘅啊！不过咧，佢哋表现出嘅友好同埋热诚咧，就让保罗嘅精神振作起嚟。原来在这条同行的路上面，我们彼此服侍、彼此鼓励都是很重要。大概就在某个弟兄姊妹灰心失意的时候，让他明白你在他身边，他是被了解和肯定的。这些都是我们彼此同行的一个的过程。弟兄姊妹，你的前面这一程路你要怎样行呢？人生里面每一程路都在主耶稣里面是新的，是充满丰盛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我们或者觉得还有很多程路可以走，但是没人会知道究竟前面这一程是不是最后一程，究竟有几长几短。所以我们是每一程都是最后一程，好好把握它，为主来到去走。或者我们当中有不少已经有很多经历的了，经验和知识不是要让我们得到满足或者安舒那么简单，而是要帮我们停下来，我们想清楚我们下一程要怎样行，为哪个行，上帝究竟要我们怎样行。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不单止救赎我们，你更加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面成长，去学习，去明白你更多。在我们人生的经历起伏的当中，主，我们知道你的灵是与我们同在，无论前面这一程路是怎样，是不是最后一程，主，我们都愿意把握每一个的时间，我们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得到弟兄姊妹同行的激励，紧贴的同心一起来到去实践你给我们的心意。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